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出品，欢迎收听数位趋势降脂读，我是科技大叔李学文，
我是跨领域专栏作家王维轩 Vivi。
今天我们挑的一则专文是来自于网络媒体叫三亿生活，它的标题叫做 Google 要让用户为搜索付费，可这真的能够成吗？他是觉得很怀疑了。近日啊，有消息显示 Google 方面正在考虑对由生成式人工智慧驱动的高级功能来收费了。如果这个传言成真啊，毫无疑问将会是 Google 搜索业务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变革哦。
那据知情人士的透露， Google 方面他正考虑的选项中包括在高级订阅服务中添加某些人工智慧搜索功能，并且该公司的工程师正在开发部署这项服务所需的技术。但是呢，公司的高管尚未就是否或是何时推出这项服务做出最终的决定。
是，一直以来包括 Google 在内的主流搜索引擎都是将搜索服务免费提供给全球的用户嘛，因此在用户的脑海中几乎也不存在要为每一次搜索付费这样子的概念啊。尽管如今啊，搜索引擎现阶段所呈现出的状态是用户啊需要在广告的包围里辨别出有价值的资讯，但问题是搜索引擎只是一个工具，用户使用啊则是为了及时性的获得资讯，所以广告也是可以忍受的啦，不能忍的啊无疑则是搜索不到你需要的资讯啊。
而搜索引擎跟广告它可以看成是天作之合哦。以 Google 为例，去年它搜索以及相关广告的收入就达到了1750亿美元。虽然搜索引擎的价值是提供资讯，而为资讯付费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比如知识付费竟然有人可以卖课程赚钱，搜索引擎又为什么不能付费呢？当然是因为搜索引擎已经变成了互联网的基础设施，使用搜索引擎是泄民们的高频行为，此时直接要求付费就无异于是向用户征税。
是，在开发者与苹果都能为了所谓的苹果税对簿公堂的情况下，直接啊向用户征税，就无异于啊是主动驱赶你的用户了。与之相对啊，尽管同样是榨取用户的剩余价值，广告显然就更加的温和了，因为不是直接要你付费嘛。毕竟啊，这广告是间接性的从所有用户身上赚钱了。对于个人用户而言，付费使用是要付出真金白银的，而广告则是单纯的让使用体验不佳。
那习惯的力量显然是非常强大的，从搜索引擎诞生到现在，付费搜索从来都不是主流。那么问题就来了， Google 又为什么要考虑为 AI 搜索添加付费订阅的服务呢？直接原因显然是成本太过高昂，毕竟 AI 搜索的成本要远高于传统的搜索。
是，按照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董事长 John 他的说法，与大语言模型这样的人工智慧对话成本是传统搜索的10倍，哇，好高对不对？
嗯，
根据 Morgan Stanley 他的预测， Google 为2022年总计 3.3 万亿次的搜索量，单次平均成本约 0.2 美分。反推一下不难算出啊， Google 去年推出的 AI 搜索产品叫做搜索生成体验 SGE， 它每次的成本可能会达到了2美元哦。
但是 AI 服务的昂贵是有原因的，因为呢，传统的搜索引擎它给出的资讯是否能够满足用户需求，完全是看用户自己能否给出精准的关键字哦。而 AI 搜索则不止于提供资讯，还要有整合资料跟提炼内容的能力，并且也可以更好的应对开放式的问题。 AI 搜索就不再要求用户得用精准描绘问题的能力去描述他的问题，只需要一个模糊的需求，就可以在不断的对话过程中逐渐精准用户需求。透过间接回答再追问的资讯呈现方式，也更加契合当下用户的使用习惯。
是，传统搜索给用户的是资讯， AI 搜索则直接给出了知识。如果说以往的搜索引擎是内容的一个搬运工， 用户还需要自行挑选出合适的内容。那么 AI 搜索就是搜索已有的资讯再进行创作了。相比这个传统搜寻引擎有输入、检索、整理、结果这四步， AI 搜索就直接跳过了中间的两个步骤，实现了从输入到结果新的一种搜索方式嘛，实现了及时满足用户的资讯需求，并且会提供你链接连接来提高结果的可信度。
那么为什么 Google 不直接在 AI 搜索里面加广告呢？既然传统的搜索引擎的用户已经习惯了广告，没道理 AI 搜索的用户就忍不了。对此，有业内的人士表示，这可能是 Google 为了满足不同类型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
是，经过十余年的时间后，免费才是最贵的，这样子的概念如今已经成为全球现民的共识。大家对于 Netflix 等需要付费才能使用的互联网产品也早就习惯了。事实上，如今现民群体实质上已经分成，追求高品质体验的用户并不吝于为这个相关服务付费，所以 Google 要做付费搜索或许就是要为了这一批用户的服务吧。我们其实经常谈到 Google 这家公司了，那我大概非常早就在使用它，还可能是第一批在申请 Gmail 的这个用户。那估计实在是一间非常棒的公司了，可能当时它的广告也不是这么的多，所以当时我怎么样下关键字，它有 A 加 B A 减 B， 它有扩的跟没有扩的，出来的结果截然是不同的。大家也许以前没有经历过这一段，现在你其实给它下任何符号，它出来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是
这相对的就让你增加了非常多不必要的资讯嘛，对不对？
嗯。
但 Vivi 有一个女孩子叫做王维轩，她是一个数位专栏的作家，可是有一个女警察也叫王维轩，我们就可以打王维轩减掉警察，就会出现都是关于你的大量相关的。
是。
她现在是你打王维轩加警察减警察，用什么样的方式，她都是把所有王维轩的资料全部提供出来。
嗯。
大概我有这样子的实验体验过了，所以我感觉起来其实这家公司是有点小小的失望。
为什么你要偷偷查我的名字？
是我刚要举这个例，就发觉有一个大美女叫王维轩，她是一个女警察了，大概有这样子的一段，这样跟大家解释就会比较清楚。以前你加什么减什么都会有很明显的不同，或你加什么符号加什么符号引号还是什么，它都会有不同的结果，造成你的搜寻是非常精准的。好啦，今天我们看她的论述，她要提供 AI 搜索付费，感觉起来你听起来使用者付费有什么不对吗？你听起来是没有什么不对吗？大家请记得这个逻辑，它一开始是让你完全免费使用，然后非常精准，非常棒，体验非常棒，后来渐渐的它把全世界养成习惯用它的时候，它开始增加广告，开始增加更多的广告，开始到处都是广告之后，它变得不好用，它把它很多我刚讲那些功能都默默的取消，可能大家并不清楚，但是你习惯用它了，你也没有办法，对不对？然后他现在告诉你，因为现在搜索体验不好了，所以我要提出 AI 搜寻引擎它是要付费的，这个逻辑是不是有点怪？
这是聪明啊，所以他是故意摆烂十年，先让广告，然后就是大肆的进入，反正广告财其实应该也是不少钱，
是。
然后等到大家就是又骂，然后又找不到他想要的资料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说，我有个付费版的更棒更精准，
是。
而且如果你不会问问题没关系，我可以在一问一答之中帮你凝聚你的问题核心，
是
挺聪明的，
很聪明，对不对？ V 果然是比我适合做生意这是站在生意人的观点，你站在用户的观点，我给大家另外一个思考，如果你今天把那个以前我那么好的体验还给我，是要付费，我就直接付费，我不需要你用 AI 用这种方式，你知道我意思吗？变相的好像钱都是你赚走嘛，对不对？以前很好用，后来你变大量广告变不好用，可是你赚了很多很多的钱了，全世界排名前几的公司，这时候你就说它不好用，所以我推出 AI 的版本要付费，然后大家要再付费，我等于说是被剥夺了两次，不要看广告，广告天下是没有免费的午餐，你以为都是免费在使用了，羊毛出在羊身上，它跟全世界的人在收这个广告费，其实还是出在用户的身上嘛。我这个逻辑大概理解，我就回过头来站在用户站在我的角度，你把我最好以前最棒的那样子的体验那种经验还给我，你把那个版本变成是付费，你也不需要推出什么 AI 付费的版本，这样不是大家都很棒吗？ 我想这是站在消费者使用者体验的逻辑出发了。
是，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其实就播到这一集，不会有下一集了，因为没有羊毛。
是是是
是，不过我觉得他这样子推出付费版的 AI 搜索引擎是有竞争性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其实现在比较熟悉的可能是 OpenAI 的一系列的文字生成，
是，
可是他有资料库的算是年纪的问题，是，例如说几年几月之前的资料没有，什么这个人太新了我不认识他，
是
各式各样，就是我真的当下想要搜寻一些比较新颖的资料，
是
或者是要整理的时候它是有一些局限的，
是，
可是如果 Google 这样 AI 搜寻引擎，第一个与时俱进，第二个帮我整理资料，
是，
我觉得订阅费没有太贵的话我应该会买单。
是，这个里面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差别，
嗯，
它不是主动愿意去改变，它是被动式改变，它是被 OpenAI 去 push 以后造成压力它才改变，这也是长期以来我们的论述，就是不能垄断全球，不能变成全球独大，到变成你怎么做大家都只能吞。我觉得对这个数位产业它不是一件健康的事情了，我这就是简单的一种想法了。如果你今天是主动推出这样子的东西，那我给你拍拍手，我还觉得还蛮不错的。你今天是因为被人家 push 吗？人家已经改变了所谓的搜寻引擎的使用的 behavior， 它现在是另外一种 behavior 出来，这个时候你才用这样子的方式，我觉得你是赚两套钱了，前后怎么讲都是你对。我总觉得这对我们以前说是一个非常善意的公司来讲，我觉得它的善意不是这么的圆满了。
我觉得所有商业行为成功的公司从来都没有善意。
啊，是是是，我们 so far 我觉得我们至今还是蛮善意的，
所以没赚到什么钱，
所以比较难赚钱了。都讲真话了，对不对？
是，
人家跟着摇旗呐喊说什么推什么，就说那个东西会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从来都不做这样的事情，对不对？
是，
那 anyway 这是一种秉持我们业界产业的自己的一个良心吧，对不对？
嗯，就是，
不能愧对自己的良心说话嘛，没有办法，说那个东西明明很差你还把它讲得那么好，害一大堆人投资那样子的标的造成血本无归。我总觉得好像是我们做这种知识分享的人好像不应该是那个样子了。
嗯，
那以上内容播到这边告一段落，我是科技大叔李学文，
我是跨领域专栏作家王维轩 Vivi，
我们下回见咯，
拜拜。